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教会肢体生活之间的部分，因为下礼拜我们会谈到说信徒之间个人来讲人际关系的问题，那这一堂课是谈到说肢体生活。所谓的肢体生活，也就是说一个团契小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谈到这个，当然也许我们今天会觉得在教会里面有团契小组好像是很正常的，在今天的教会来讲，可尤其是华人教会，可能团契小组是蛮普遍的。不过事实上不是每个教会都有团契小组的譬如说我今天提到那个美国教会，我们可能会租用他们的地方我也谈到我们教会是什么状况，两年前成立等等等等，我们的事工的做法，谈到我们团契小组那个美国牧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这是 good idea 我说你们没有团契小组？ No， 他一个团契一个小组都没有。然后后来有一次跟他的长老执事见面的时候，他再一次那牧师就跟他们长老执事说，嘿，他们这个中国教会有很多团契小组，而且我说我们70-80%的人都参加团契小组的，嘿， good idea。 然后他们执事长老说，哦，这样子啊，然后也许我们可以跟中国教会学一学。我才开始发现，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团契小组的，而且事实上有很多美国教会是从来没有团契小组的。那所以就我们从想想，就是一个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一方面从历史的看，然后我们会稍微分析一下各种的团契小组的功能做法，然后我们最后会谈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推动家庭小组，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运作的方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谈到圣经的原则，就是说圣经里面提到团契小组，当然圣经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团契小组团契这个字是有的，这个字这个希腊文叫做 koinonia 可以翻译成团契啦、相交啦，这个字有时候翻译成交通也是用动词来讲。这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会说，我们彼此普通叫做交流，在教会当中常常说彼此交通那不是基督徒常听到这个字 就以为是交通，不是开车嘛？那圣经上用这个交通这个字，那这个字呢英文就用 fellowship， 所以名词可以做团契的意思，动词就叫交通的意思，那希腊文叫 koinonia。 圣经上用过 koinonia 这个字，用名词用动词，但是不太常具体的提到说他们在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说，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提到第一次教会成立的时候，在那个五旬节的布道会，3000个人信主。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他说这3000人信主受洗了以后呢，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那个字就是 koinonia， 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那个字的动词交接或交通。然后他也提到说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表示说他们彼此肢体的关系很好，物质上来讲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接下来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常常在店里面圣殿当中聚会，可是圣殿不是基督徒的圣殿，是犹太人的圣殿，所以谁都可以去的。所以基督徒去祷告的话也不可能在那边就正式我们自己开始聚会了因为这毕竟不是基督徒的圣殿。那他们常常在家里聚会，他在家里拨饼，而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提到天天拨饼，我们现在教会通常一个月拨饼一次，那有的比较特别的像聚会所他们的教会呢，一个礼拜每个礼拜先拨饼才讲到的，但是很少有教会天天拨饼的。那他们天天拨饼，可是你要知道那时候的天天拨饼就是天天吃饭，因为耶稣在最后晚餐拨饼的时候，那这个饼不是我们今天拨饼聚会的那个小小的饼干，它就是叫做 pitas 那种饼，口袋饼。他们每一顿都吃口袋饼的， 所以因此他们的薄饼就是在用餐的时候就泄饭，所以因此他们天天薄饼，就是天天一边吃饭一边就泄饭，然后就纪念主，同时做的啊，又纪念主又吃饭啊，所以天天吃饭嘛，就天天薄饼嘛。那么都在家庭里面，所以因此呢，他们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小组，非正式的，但就在家庭当中聚会，当时也没有教堂啊，所以这是可以看见雏形的那种初期的状态呢，大概是这样的方式。他们常常在一起，有彼此很好的密切的关系。那因此他下面说，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不断的有人信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初期教会有一些非正式的这种聚合，这个大概是圣经中很少数几处经文提到说教会有类似有小组活动的，大概这样。所以基本上是在家庭当中，基本上是一种非正式的交通分享见证这样，一切都是很没有很正规的一种节目。那除此以外，在圣经中很少提到关于团契小组的活动的问题。但是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无论腓立比书无论是哥罗西书，都有教导我们说，弟兄姊妹之间肢体的生活的关系上来讲呢，我们是应该很多要彼此如何要怎么样，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要彼此有劝勉，爱心里面彼此要有安慰，圣灵当中彼此要有交通，心里面要存着慈悲怜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啊，提到关系是这样。那在什么地方去实践这样的一个关系，实际上就是团契小组啊。所以基本上有一个劝勉里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肢体的生活，也就是强调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说我信主了，所以我个人跟神之间有关系，可是横的我跟弟兄姊妹都没有关系，这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所以教会的肢体生活是一个很关键性的，这点就提醒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些基督徒他愿意信主，愿意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也灵修也祷告，但他就是不太喜欢跟别的基督徒有来往，就没有这个横向的肢体生活。那这个不是现在才有的，过去也曾经有过。古代的时候，有些基督徒做隐士，隐居在沙漠里面，挖个洞，对不对？除了黄鼠狼啊、狗啊、狐狸以外，没有朋友的。他就说：“哇，最虔诚爱主，他每天读经祷告，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好像极为亲密，可跟人的关系完全没有，他完全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么在一个教会的历史的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些几乎被看为像殉道者一样的神圣伟大的，可是从教会的历史回顾来看，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歪风，就是说不正规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离开这个世界，单独只是跟神有关系，跟人都没有关系的啊。教会就是有人的关系，有肢体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给我们提醒，就是说神圣经上整个的教训就从来没有要我们基督徒只是跟神有关系，我信主了，他跟我有一个个人关系，然后我跟别人都没有关系。第二个也提醒我们，就是说过个肢体的生活怎么样一个过法。因为在一个教会小一点的二三十个人，大的几万个人几十万人的教会，那么在这么多人的教会，几乎你超过100个人以上的教会以后，你可以一直参加一个教会，然后跟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认识的啊，这种情形会有的。我想我不知道你参加过这样的教会没有，或者你自己是曾经在教会做一个隐名埋姓的，因为你只要去聚会啊，然后聚完会悄悄的就走了，跟徐志摩所说的一样，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是你可以聚会很久以后，然后别人问你说：“哎，你们教会有某某人吗？”没听过。底下真的，他可能在这里聚会20年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那他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参加一个聚会，好像一群人在一起，并不代表我们有肢体生活。既然要有肢体生活，就是要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那通常在一个规模到100个人以上的教会呢，团契小组就十几二十个人，这种关系可能是他唯一能够建立这个的。所以通常我们所谓的肢体关系，好像一个身体一样啊。你假如说每一个细胞来讲，你这个细胞不是属于手指的，就是在任何一个部位的，所以因此 每一个教会只是这个神的基督的身体，神的国度，神的整个教会来讲，每一个教会很可能只是手指头第一节啊。我属于这个地方性的教会，知道在这个里面我有一些肢体的关系，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可是如果我不属于这个肢体，我可能跟整个基督的身体就脱节了。好像耶稣用葡萄树的比喻一样，葡萄树跟普通的那种树不一样，是说葡萄树是一种我们叫做像灌木那样子，那种的乔木呢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树杆，然后几根树枝，大树枝小树枝这样出去的。那种灌木呢就是枝干是很不清楚的，但基本上葡萄树整个叫做葡萄树，它没有明显的一个主干的，但它是葡萄树。那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枝子有大枝子有小枝子，所以严格说来一个教会可能是一个大枝子，大枝子上还有很多叶子，还有葡萄这种之类。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肢体生活的关系，使我们跟基督整个身体才真正有生命的关联。所以严格说起来，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属灵生命的情况，不单跟你所谓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跟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有息息相关的。你要多结果子的话，你必然是跟弟兄姊妹有关系的。那当然最后一个跟这个也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人是不完美的，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人际关系当然是有一些问题。所以可能下一堂课我们特别会提到，所以生活公约就是说我们之间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彼此相待。人际关系之所以复杂，是有时候会让我们很失望，甚至会让我们受伤，就是因为人不是完美的。那么在家庭当中，夫妻也会彼此伤害啊。那么在一个大的环境一点，一定也会，教会里面也会如此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些人愿意信主，却不太愿意加入教会，不太愿意跟弟兄姊妹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怕受伤。可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怕受伤，所以我不要肢体关系。你不要肢体关系，你属灵生命就不能成长，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能够因为怕受伤，所以我们拒绝参与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可能就是因为会受伤，但是我愿意靠主的恩典给我能力，即便比如说我们受到误会，我们受到毁谤，但是我仍然愿意学习彼此相爱嘛。否则的话，爱仇敌什么意思？连仇敌都没有。所以人生中是有很多所谓的叫做仇敌，但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帮助我能够跨越出我本来过不去的那个一个关卡或是那个关系。那么在家庭小组里面，其实也是操练这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习的场所。好，我们先有这个原则背景以后，我稍微简单只简略的稍微说明一下，历代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所谓的小组，所以今天的小组跟过去的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是全新的。譬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大概在第六第七世纪，就是公元500年到700年左右，有爱尔兰的修道士。爱尔兰的修道士跟一般我们今天所谓的修道院不太一样啊，当然那时候也有修道院，不过爱尔兰叫做 Celtic， 你知道在我们 Boston 篮球队就叫做 Celtic， 这是一种民族，塞尔特人。塞尔特人呢原来住在东欧的，东欧带是波兰捷克一带的，不过后来因为在欧洲大陆也有五胡乱华的，那五胡乱他不是乱华，应该是华乱五胡，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人呢这个汉朝时代嘛，打匈奴，把匈奴一赶呢就赶进欧洲，所以是华，我说五胡乱华，我们是华乱五胡，就是说汉人把匈奴打了，匈奴呢打输了嘛，就逃到欧洲，就逃到中欧，就把中欧的那些哥德族的人呢就打散了，所以哥德族就往西走，往西走呢那塞尔特人呢也是胡，那都五胡的意思，其实那边一大堆胡了，就是欧洲一大堆野蛮民族嘛，就是好像骨牌理论一样，匈奴人一来一打，把哥德人都赶出去了。哥德人本来在东中欧跟差不多中亚一带的啊，就一打过去呢，所以这些人就入侵了今天所谓的东欧跟中欧，所以日耳曼人就是今天的德国人啦、啊、 德国人，还有奥地利的很多这些人都日耳曼人，连法国人都是日耳曼的民族。这些人一打呢，一打他们就往前一推，一推呢，塞尔特人那时候住在今天的波兰、捷克那里，塞尔特人就一打呢，他又往前推，就推到哪里？推到海边去了。于是塞尔特人就过海了，最后呢，到了英格兰，大部分就落脚于爱尔兰。所以今天的爱尔兰人，大部分就是塞尔特人。所以我们这些 New England 那这些人又过海了，就从爱尔兰就跑到 Boston 来了。所以我们觉得 New England 区里面的这个最多的人不是英国人，我们常说 Anglo-Saxon， 那是在17世纪那个五月花号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英格兰人，那后来是爱尔兰人来。所以现在 New England 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将近一半是爱尔兰人，那他们都是塞尔特人 Celtic。所以这边的篮球队叫 Celtic。 这个塞尔特人呢，他们有一种拓荒精神的，他们原来是我野蛮民族，所以后来他们信了主。那其中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叫做 St. Patrick， 所以他们一旦过 St. Patrick Day 的时候，他的生日，哇，全纽英格兰区全部穿绿的，而且那种墨绿色的，那就是爱尔兰的颜色。所以爱尔兰后来信了主以后呢，这边的人有拓荒的精神，所以他们的修道院很特别的。他们有修道院，但是这修道院里面常常每12个人会自动组成一队，他们自称为基督的朝圣者 The Pilgrim of Christ。 好像12个人就好像结帮成队的一样，就说12个铁杆哥们就说，哎，走，好，砰，就有12个人就走吧，去哪儿？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就他们就从爱尔兰就出发了，就去先过海到欧洲。那不管从哪里走，就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所以这12个人就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每到个地方定居一段时间，他们就自己糊口啊，所以他们就做农啊，养牛啊，做什么，就一段时间，然后建立一个小小的房子，也像个小小修道院一样，然后也附带的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也自力更生，然后有时候有别人也望风而来了。所以也是12个人去搞了半天，又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人里面又有12个人就说时候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又有12个人组成一队。所以他们自动12个人组成一队就走了。在200年之内，公元后500年到700年当中，塞尔特人整个欧洲都有他们的脚踪啊。所以我们谈到宣教历史的时候，那200年当中传福音最有效果的就是塞尔特人，就是爱尔兰的修道士，他们12个人一队的。那他们这12个人等于都是烂兄烂弟了，拓荒嘛，到哪里去这样，所以生活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一起做什么。那他们没有一个很严格的什么修道院的什么盖一个大房子，还有院长都没有，就12个人，就是哥们，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他那时候完全没有什么定型的组织，做的工作是什么？除了生活上种田啦、养牛养羊是为了维持生活以外，基本上就是每天灵修，彼此读经祷告，然后如果碰到附近的村子里面的不认识的人，就跟他传传福音。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一切都是没有一定的章法的啊。当然后来他们200年之后是英格兰的修道院开始接续这个工作的时候，英格兰人就是有板有眼的，做得很不一样啊。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12个人12人一个小组的这基督的朝圣者呢，也是某种的像小组一样啊，小组的那种方式，强调他们肢体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传福音的功能等等。那比较有名的而且可能果效最明显的是约翰卫斯理的时候， John Wesley 的时候是18世纪末。 John Wesley 大概是1740年代开始发展他的教会的施工，一直到他过世的时候，大概1798年多少年啊？这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成立了 Methodist Church， 这叫做翻译成卫理公会，或者翻译成巡理会。那么 John Wesley 开始的时候呢，他很有名的一个做法，他就组成一些叫做 class， 我们中文翻译成一般一般的。他每次到个地方布道会完了，有人信主以后，他就把十几个人、十几个人成为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每个班都有班长。这个班是干什么呢？这个班里面的人当然有决志信主的，也有他们带来的慕道友。班长有一个责任，他们大概定期的，有时候平均是一个礼拜一次聚会啊。但是这个班长把这些班级人聚集的时候，每一次要做一件事情， 每个人，如果国内来你就很了解，国内来，文革其实很多的做法，大概跟 John Wesley 做的是很像的。每个人都要做思想报告，每个人自己认罪。啊，我这礼拜怎么样？他们几件事情要交代的。第一，这礼拜有做错什么事情，交心交代出来。然后说，哎呀，我这礼拜就是，哎呀，睡懒觉，哎呀，这个东西。然后班长会训斥一番。圣经上怎么说的啊？好，给，好，怎么样？好，下次不要这样子啊！好，努力一点。好，然后每个人都要来啊，所以没有一个人逃过了，不是自由分享的，不是每一个人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所以班长都要考核记录啊。所以分享一些过去的失败软弱，提出代祷的事项，然后也有读经，也有背经啊。上礼拜背了，会背，不会背啊？总搞了，都要彼此激励。所以这个班呢，很特别。相对同个时代，因为 John Wesley 本来是从英国国教圣公会出来的，啊，当时因为John Wesley 他强调过圣洁的生活等等，所以他的讲到了英国圣公会的人不太喜欢，原因就是说大概圣公会人太腐败了，就后来就不准他讲道，所以没教堂了。那在英国是这样，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教堂的哈，所以每个教堂安排牧师，因为国家一派定了就派定了，就是你们这个在国内来你就知道，好像工作岗位一样的哈。他一把你的工作一调的时候，你没岗位了，好像连户口都没有那样的黑户，麻烦了。所以 John Wesley 变成没有教堂，那后来怎么办？人家问他说，你现在没有教堂了，你到哪里去讲道呢？你的宣教地区在哪里呢？好像保罗今天所说的，你的范围在哪里，或者你的界限在哪里？ John Wesley 回答说，从今天开始全世界就是我的教区了。本来是分那个小烫，这是你的教区，现在没有了。他说没有了，那更好了，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左遍天涯海角我都可以讲到了。说是这样说，没有一个教堂的房子他进得去的。后来他一个好朋友就借给他一个帐篷，从此以后 John Wesley 开始帐篷布道啊，帐篷到处搭帐篷嘛啊。所以因此他的教会组成的时候，本来都是什么呢？很多都是文盲、农人、工人，不读书的，不识字的。可他用这个班把它弄起来以后呢，几乎是强迫他们学习认字。所以他很有名的一个做法就是主日学，我们现在有主日学，主日学也是 John Wesley 那个时代开始的。他当时的主日学是真的用礼拜天办学校，办什么学校？练圣经，因为文盲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不会认识字。好，第一天上课的第一课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In the beginning, God. 那从 in 开始读 ，I am. 所以26个字母要会念啦。然后 I am in. 然后他们的课本就是圣经。那到你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了，你就毕业了。可是对那些文盲、农人的工人，从来不认识字来讲，哇个，把圣经读完也不容易啊。所以后来这个卫理公会的人，每个人读英文都是 King James 当时的英文圣经的那种英文。I, thee, thou 这种古典的英文每个人都朗朗上口，因为他唯一读过的英文课本就是圣经。但是他用这个班呢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因为那些都是农人啊，中下层的人嘛，啊，所以你知道信主以前很多人生活习惯可能很不好嘛，喝酒啦，打架啦，这种事情常有的。他用这个班呢，来每个礼拜来，你这个礼拜怎么样？我昨天又喝醉了，喝了醉了，把我老婆揍了一顿。好，就啊，大家来，可以说，国内叫怎么说啊？就是说要思想上来帮助他一下。哦，当然不是像那种批斗式的会哈，但就是基本上要帮助他生活上，所以他觉得说，每一个基督徒，你对于你的弟兄姐妹都有责任的，你要帮助他，那么他们有需要来帮助你。你错了要指正你，所以生活上他用这个班让他们生活，不是说我信主了然后我关在房间里我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我到底信仰有改变没有都不知道，不，这个班里面每一个人都得从实交代啊，切实过一个圣徒的生活。然后我就说，因为很多人都不太认识字，所以读了一点点圣经，所以要背圣经。为什么背圣经？就像小学孩子，你孩子刚学会读点英文啊，要背课本一样啊，就是像背圣经，强迫他读，强迫他背，帮助他把信仰这个根基打好。 所以后来这个 Methodist Church 啊，这个卫理公会的发展跟他这个班是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在英国的国教从来没有这个，英国国教就跟好像你到天主教堂去做去做聚会望弥撒一样，每个人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完一篇道，做完一些所有事情回家。所以信徒之间从来没有太多的横的关系的。所以卫斯理的这个做法是非常开创性的，当时来讲几乎从来没有人这样做。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卫理公会的发展很有这个影响啊。所以今天谈到小组聚会、小组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追溯到 John Wesley 的那个 class 那个班，那几乎是谈到小组团契的从圣经上，除了圣经也记在里面，他那个大概是几乎像祖师爷一样的开始有这种的规模，开始有这种具体的活动。那当然拉近一点的话，像譬如说聚会所，从尼多森时代开始，那实际上这个牌哈，我现在没有办法追溯的历史是尼多森开始发明的还是李长寿啊。你的聚会所早期的领袖是尼多森，来了台湾以后就是李长寿在带的啊。但是即使不是李长寿开始发明这种方法的话，至少是李长寿弟兄他把这种所谓牌这种观念跟做法做得最切实的。这个牌什么意思呢？在聚会所的观念是每一个城市只能有一个教会，那理论上比如说 Boston 这一个 Boston 教会，那你不可能在一个地点聚会了，所以他在一个 Boston 的教会里面，他在很多聚会点呢，他叫做家。对，每个聚会点叫一个家。那每个家里面可能有100个、200个、300个人，怎么办呢？他就每10个到20个人分成一个排，像军队里面的一样哈，团啊、营啊、连啊、排，啊，还有排长的，啊，真的就是排长。那所以他们这个排其实就是小组。在早期台湾的教会，大概在19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几乎台湾没有任何教会有小组活动或小组聚会的。聚会所是第一个，但是它非常有效。他们这种排的方法呢，做到很切实的一个彼此的关怀动员。他们譬如说有什么特别聚会的话，好，今天什么什么聚会，第几排是负责今天譬如说招待啊，就动员全排的人都来了，诸如此类的哈。所以他动员起来了也很方便等等。所以李长寿弟兄是很有这个组织能力的。所以聚会所在1965年以前呢，发展很快的时候，跟他这种排的这种做法呢有相当的关系的。当然后来聚会所的发展是因为李长寿弟兄自己在这个领导方面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上出了很多问题，所以很多人离开了，先后离开聚会所。但是他这个排的做法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小组，他不用小组这个名字，他用排。那么后来像韩国赵永基的教会，他们叫做细胞小组，这个是非常有名，他也出过一本书叫做爱网重重，他用细胞小组的做法。那么很多的国家都去韩国学习这个做法。那么在韩国赵永基的这个细胞小组呢，它有一个突破性。韩国是非常重男轻女的，如果你有机会去韩国，到今天还是如此，男女的差别待遇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韩国教会很多很保守，所以姊妹在教会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没有任何地位的，不准讲道，不准抛头露脸的。那么他分细胞小组的时候，他的细胞小组90%以上都是姐妹做小组长。那在韩国的文化来讲，连这个也不可以的。那么我有一次看到书，然后赵永基在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说他讲的不太清楚，会不知道他到底用什么方法。他总而言之就是说，在我们韩国，女人是不能抛头露脸的，女人是不能当家做主的，作为一个细胞小组的组长都不可以，可是男人是不能用的。说男人工作忙啊，什么忙，做小组长是不可能的。那姊妹比较有关怀恩赐啦，是吧？必须用姊妹。他用的方法，我搞不清他做什么。他说：“我赵永基牧师呢，我给每一个姊妹有一个标志。他书上没有讲，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下次有机会再问个韩国人，给他个什么东西，譬如说带朵花 ，whatever， 就是说。”那个东西一带你就知道是我赵永基授权的，那就可以了。所以是 under my authority， 在我的权柄之下，他可以做细胞小组小组长了。所以他并不是越权啊。然后呢， 在韩国当时没有一个教会有小组，更没有一个教会敢用姊妹做小组长的。那赵恩基是个突破，所以他教会发展到现在大概将近一百万人，一个教会一百万人。他一个教堂大概每天一堂聚会可以做一万五两万个人，可他从早到晚要排几十堂啊，所以他是聚会一个小时，然后要赶人出场的啊，因为你不出去马上五分钟之内另外一班进来了，所以你不能在那边多聊天，不可以来出去。所以他们有专门像警察一样的聚会，赶紧走了，你们就来了。那聚会下一堂聚会的人都是事先排好的，你再慢几分钟进来没你的份，你就下一场了啊，关门了，真的是关门了。因为你看看一堂如果一万五，一天排十场不过才十五万人，他一百万人聚会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排的，哇，也是排的一塌糊涂，发展得很快。他说他的秘诀，第一，发展细胞小组，第二个，一定要请姐妹做小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